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。
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，朱恩蒙、贝玉东主持，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恩蒙。
我是白健。听众朋友圣诞快乐，我今天是平安夜了。
哎，今天是平安夜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讲马太福音，因为整个的平安夜都跟这个东西有关系。在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天使天君就唱了，说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。那这个什么叫做神所喜悦的人呢？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这个平安呢？对不对？是只有犹太人吗？还是什么人呢？
哎，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，就不光光是犹太人，所谓外邦人啊，也都可以得到平安的。
但是什么样的人会得到这个平安？我们上个星期在讲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，可以从那些例子里面看得特别清楚啊。耶稣在山上讲了很多很高的讲论。
对，
照说天国是我们的，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盼望，就是能够在地上就做一个完全人，像天父这样完全。可是下了山之后呢，两个人真真正正得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平安。头一个人是长大麻风的人，
对，
那个人是因为他彻底的认识了自己，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知道耶稣可以洁净他，可是他不是很确定耶稣肯不肯来洁净他。那当然耶稣肯。
对，
那这个人是透过对自己本身的败坏一种完全的认识，就得到了这个平安。第二个人就是白建宁刚才所说的外邦人了。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外邦人呢？
简单讲就非犹太人。
哎，听众朋友在座是犹太人的请举手，一个都没有通通都是外邦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外邦人他怎么得到耶稣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平安呢？哎，从主耶稣称赞他的话就很清楚了。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罗马的军官，对不对？应该算是小军官。他有个仆人啊，患瘫痪病躺着，他就为这个仆人来求耶稣。可是他求的时候对耶稣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啊，他甚至不要求耶稣去他的家，他说你只要给我一句话就好了。
哎，这个信心啊，就让耶稣也感到稀奇。
嗯，所以耶稣就说了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
对，
当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外邦人可以凭着什么来到耶稣面前得到这个平安呢？可以凭着这里所说的信心。那什么叫做信心？这一点呢，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信心和中国人一般所想的信心是很不一样。这件事情你要是弄不清楚的话，常常会走错路的。白健，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对你来说什么是信心？
信心呢，就是说确定某个事情必定会发生。
你怎么确定？
有时候就是根据我们平常的经验啊，根据对某个人的认识啊，
嗯，
比如说某个人答应帮我做某件事，那么我信任他，觉得他有这个能力，
嗯，
平常做事情比较信守诺言，
嗯，
在他为人、他的能力从各个方面来看，然后有这个信心，
有这个信心。那你在你一生里面，你最有信心，你是对谁最有信心呢？
信主以前好像没有，
这个都没有啊。你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信心吗？
哦，那信心实在是非常的不足。
真的？好，那我再问你，对你的导师呢？
对我导师也只能说一般般吧。
嗯，
因为我们用一句话说，我们对伟大领袖都不能充分信任的话，那我对一般人，我们都是人嘛，我们用了一句话就都是人嘛。
那对你的父母亲呢？
对父母亲可能小时候信心会足一点，到大了以后会觉得呀，
他们也撞不住是吧？只不过如此。
对呀、哎，只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说当7岁的时候看父亲是多伟大，等到17岁的时候觉得哎呀，这座父亲也是不怎么样嘛，
不怎么样。
哎，等到27岁的时候，就觉得哎呀，当年父亲要是我有我这个水平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
那到37岁的时候呢？
37岁的时候，差不多我这个年龄，可能又回过来了。哎呀，父亲老父亲讲的好多话，哎，蛮有道理。
我这样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信心？
嗯哼。
假如你现在需要一个肾脏，你妈会不会把她的肾脏给你？ 如果他健康情形许可，
对，如果许可，我觉得他愿意的。
你觉得他愿意的，是不是？
嗯，他愿意。不是，我回过来对我的孩子吧，比如说我的孩子只有这么一个肾脏，从我这是相匹配的，
对，
我肯定愿意。
哦，那你这个跟百夫长就很像了。你就是说我愿意把我这个肾脏给我这个宝贝儿子。
当然我会想其他办法的，但是如果实在没有办法，我这个话是吧？
那当然，我们假设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你将要死，全世界只有一位可以救你的命，那一位跟你的关系是他是你妈，这时候你有没有信心？
对，有信心。
有信心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所有的人灵魂要下地狱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败坏了，只有一位可以救我们的，就是造物主。我们是照着他的儿子的形象样式造的，现在除非他儿子给我们换肾，除非他儿子给我们换生命，要不然我们通通都要灭亡。请问你有没有信心他会替我们换？他把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，
有这个信心。
你现在有了。
我现在当然有了，我认识的有。
对，
我不认识我谈不上信心了，就是说。
哎，一点不错。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信心往往是一种用力啊，修行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你开车的时候前面这个交通灯啊快要变红灯了，
嗯嗯，
可是你认为你现在假如稍微全神贯注一点呢，当然你也是要开快一点，哎，你就可以冲过去。那你这个全神贯注会不会让它绿灯的时间稍微再长一点呢？不会，
好像没这种说法，
对吧？可是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信心，好像我如果用力去信啊，我们不是讲吗？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那个信心是用力的，完全是在乎你自己开多快，你自己多使劲儿，那个叫做信心。不不不，
你这话有道理，我到以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但你说很有道理，就是我们中国人。
你下次开车要试试看，是吧？
对，这个信就是用力去信，
用力去信。哎，讲不好听，跟这个上厕所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出不来，又再憋一憋就出来了。哎呦，这信心不是这么回事。
不是，用好听点的比喻，可能我们中国人有个东西是气功那一种东西，你有没有感觉？
一点不错，我们
习惯用一种意念，用一种意念好像能掌握某种东西。刀砍上去，你把意念集中到这个地方，刀砍上去就。
义和团就是这样子嘛，义和团就是这样。意念这两个字挺好，你也说不上是什么。总之呢，这种模糊不清的东西，我们再使点劲儿的话，哎。那个就叫做信心。
哎，还煞有介事。你如果说你还要集中意念的话，你可以把那个，
嗯哼，
甚至把这个桌子啊，或者讲起来那个调羹啊，可以把它移动。你有没有听说这个？
有啊有啊，特异功能。这个其实没什么了不起。他如果讨老婆，他能够多用点力啊，能够把那个女孩娶到的话，那我算他有本事。是不是？或者他能够用这个意念使他的罪离开他，我也算他有本事。
嗯，
他如果能够用这个意念使他不至灭亡，能够不下地狱，不在神的审判底下被定罪，算他有本事。啊，圣经所讲的信心跟这些东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对，
你看从这个百夫长的例子就看得很清楚，你为什么会相信你妈妈或者你爹可能把他的肾脏给你？其实你刚才已经说了，你从小啊对他们的这种信心呢是经过一番变革的，到现在你37岁，对他到底有多少信心很难讲。可是你回头一看，我怎么爱我的孩子，那我父亲母亲肯定也是怎么爱我，你的信心突然就来了，对吧？
对，是这样。
嗯，那人在神面前的信心是在乎对神的认识，像这个百夫长
认识非常重要。对，
哎，这个认识非常重要。所谓信耶稣，你必须知道耶稣是谁啊，你必须知道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怎么安排的，你必须知道他为什么要来，来与我们有什么关系。经过这一些的认识之后，你才能够谈到有没有信心。
对，
是不是？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再鼓励听众朋友，你得拿本圣经读读，你得到教会来和大家一起查考圣经。当然听众朋友也许有人注意到了，我们常常劝人家去教会，可是我们很少说来教会听听道。不是我们对传道人没有信心啊，而是今天教会主日的信息呢啊，往往是针对信徒的，
嗯，对
不 对？而且对于福音朋友来讲，它不是一种全面性的啊，能够把这整个的救恩、把圣经介绍给你啊，这不容易。
也不是那种基础性的，每一次都讲一些基础性的。
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所以你如果能够主日去听到，当然挺好。可是更重要的不是你去听人家讲，而是坐下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查圣经，哎，那样就好，那样能够使你对于耶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从这个认识里边就会生出信心来，你开始知道拿他怎么办了，你开始知道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。
嗯哼，
你看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救我的命，可是我弄不清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，你觉得我有信心？我没信心呢。
就不知道应该该信还是不该信，
对吗？他固然可以救我，可是他跟我到底什么渊源，他怎么会肯救我呢？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大麻风的病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大麻风对自己的认识加上百夫长对耶稣的认识，哎，这个就完全了。那这时候信主就对你来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。常常有朋友跟我讲说啊，我愿意信，可是我信不来。你知道他那个信不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两个，认识不够。认识什么不够？第一个，认识自己不够。他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罪人到底有多么败坏。哎，我到底有什么不好？你需要替我死呢？这话挺难听的，是吧？第二个呢，对耶稣的认识。这两件事情都是需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借着读圣经、祷告，让圣灵光照我们。哎，你就会明白了，你也是这个麻风病人，你也是这个百夫长。
对，这两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很结合在一起。你对自己认识不够的时候，对耶稣也认识不够。
嗯，
或者是对耶稣认识蛮足够的话，你对自己的多少黑暗、多少的罪恶，你也会认识得很清楚。
你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吗？因为圣经开始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原来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被造
的。哎，你这话讲到点子上了，我是有这种感觉。
对不对？要不然你认识他怎么又会认识自己呢？你认识自己怎么又会认识他呢？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的翻版。
嗯，对，
是不是？这个翻版跟原版一对照，哎呀，他一下弄明白好多东西。不但是明白了，
哪些地方还不够，
哎，自己的问题也看见了，他到底好在什么地方我也看见了。
哎，这倒是的。因为从我自己来说吧，因为你说我知道我以前是读哲学的，
嗯，
那我对自己对人本身的有限的性啊，
嗯，
我觉得我认识蛮清楚的，觉得人是非常有限的，一直想追求一种无限的东西。
嗯，
那么到底人有限在哪些地方，要追求什么样的无限的东西，在认识主以前是不太清楚。
哎，那就不是很有方向了。
哎，不是很有方向。这所以我这一直到最后还是回到自己，靠自己想办法来提升自己。
因为你最后只是在一些理论里面打转，而这些理论全部是没有绝对定义的。
那实际上回到人本主义，我们前面讨论很多，就回到靠你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。但最后实际上是罗马书里面是非常苦，你就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。
嗯，对，耶稣为什么要到地上来？耶稣为什么不能在天上替我们成就一个救恩？因为他到地上来，让我们认识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是什么。
对，
人跟神本来应该有的关系是什么？
对对对，
神在人身上的心意原来应该是什么？他是亲自走过这一遍了，他不但到地上来，他还带着门徒走，对不对？
对
啊，然后就在他们的眼前钉了十字架，在他们的眼前从死里复活，这一切是为了我们而做的。
对，你就刚才说了，就是一个原版到在我面前呢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。
对嘛？哎，你说神要成就人的救恩，那他在天上把这个账转一转，我们所有的罪归到耶稣基督头上不就行了吗？这不是这么来的。所以读圣经很重要，我们一再说这是最重要的文史地理，这个是与我们生命有关系的文史地理。这不像乾隆皇帝下江南，你读了以后又怎么办？听说最近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哎，你们小时候听不听这玩意儿呢？
很小时候是不听的，因为很小，为什么？因为文革期间这些全部给当作
哦，对了，
封自修的东西给全部给抹杀掉了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文革就结束了嘛，那还是听这些东西。
就是文革以后，很快你又接触到这些东西。
哎，文革以后，那文革一结束一两年，马上这些东西就
哦，想当年这个《梁祝》这个十八相送在台港掀起的热潮，那简直是不得了啊！
对对，
对不对？跟你唱一唱，唱一唱。并不会让你夫妻关系更好。
你讲的十八相送是不是指粤剧？粤剧，因为我浙江人，粤剧是我们那边的剧种，所以我们是
哦，算你们那边的剧种，
哎，也算沾点浙江人光了我。
那你看这个梁山伯、祝英台啊，风靡台港，并没有看见他们的离婚率下降啊。
这倒也是，
对不对？彼此赶快把对方送到法庭去。那个文史地理，你读了又怎么样？拿到你身上没用。
对，
哎，跟着耶稣就不一样。下山才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就是我们。那我们上次讲到这第二个百夫长，第三个人还没讲。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认识自己而得到这个平安，另外一个人是认识主而得到这个平安，那么第三个人呢？他这里说，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就这么简单两句话。 可是这两句话如果你拿来和前面这两个例子比一比，有什么不同呢？
我想一个是耶稣主动的到他家里去。
哎，说得好。这个岳母啊，他就躺在那儿，他没有主动做什么。
对，
可是耶稣为什么会到他家里去呢？
彼得是他门徒嘛，他到他家里坐一坐吧，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
所以你看这一个例子就和前面两个例子很不一样。
嗯，
这个例子主耶稣也没有称赞彼得的岳母有信心，彼得的岳母也没有看见自己这个热病多么需要主的医治。
对，根本就没意识到耶稣会来医治他，我想。
对嘛，所以这个例子啊，最最简单最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信耶稣还有一个办法，朋友介绍的啦。对不对？
嗯哼，对，
朋友介绍的嘛。你看世外桃源的听众，哎，据说我们世外桃源现在有很多听众啊。
你能不能大概多少知不知道？
没人知道啊。
没人知道。
对，据小贝讲呢，他有一次在节目里面说他哥哥身体不好啊。
嗯，
哎，隔了几天到教会去，好多人来慰问他哥哥，说你怎么了。他哥哥一头雾水。
嗯，
跟他弟弟说你在节目里少提我。少提我。那很多的听众呢是别的听众介绍他来听的。那介绍你听不听世外桃源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小。为什么要介绍你听世外桃源呢？因为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把谁介绍给你呢？把耶稣介绍给你。
对
啊，信耶稣是可以靠关系的，是可以靠这种像 realtor 一样，像卖房地产的人。
对呀、
啊，他
这
介绍房子，
这不就是看着彼得的，看着彼得的关系嘛，他岳母热病就得到医治。
啊、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哎，谁是介绍人呢、啊？彼得是介绍人，就白剑可以把耶稣介绍给他的朋友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里有几个条件呢。第一，耶稣必须是真实的。
那当然，
你如果介绍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呢，就无所谓进不进了他家，他也无所谓他的母亲病好不好，你永远搞不清楚的。这是第一个条件，耶稣必须是真的。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，我们跟你介绍这一位绝对是真的，无论从圣经来讲，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，百分之百。我如果说他不是真的，我在跟您说假话，我在和您撒谎。我们绝对不会找这个麻烦来这里做节目。现在年底了，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关心我们的财务情况。跟你说，感谢主，过去一年了，尽管一天呢是150块钱美金这样播出啊，我们没有用到一毛自己的钱，都是听众朋友啊，知道弟兄姐妹啊，他们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节目啊，感谢主。我们2007年呢，52个星期，每一个节目钱都付出去，已经付清了，还剩下一点点，正好够明年用。明年我们要开始有周末版啊，早上8点到9点，
准备上周末版的是吧？
对啊，二山子已经在那边大张旗鼓啊，他有一批同工预备要礼拜六早上8点到9点来做这个周末版的节目。那我请问您了，如果耶稣不真，咱们这些人到底在这搞什么？
对呀、啊，
第一个，耶稣必须是真的，那我们跟您再讲耶稣是真的。第二呢，彼得的岳母啊，当耶稣要进到他家的时候，他必须得怎么样啊？他得让耶稣进来啊。
嗯，对。
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所谓的泼妇？那是挺凶的，不要说来的人不接，连她丈夫都给赶出去的都有啊。
火气来了就把客人
给赶出去，把你逐出去啊。那耶稣来，你要经历耶稣啊，耶稣是真的啊，圣诞是真的，死里复活是真的，可是你要经历他，你要得到这个平安，第一你得让他进来呀、啊，你不让他进来没办法。那你说我家门开这么大，耶稣怎么进来呢？这里所说进了彼得的家里，其实落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啊？劝人家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我劝你怎么样祷告接受主。
对，接受主神就是。
什么是祷告接受主？就是耶稣已经到了你的心门外了，你愿意让他进来，这个就叫做接受主。
对，我们平常用的也就这个词，把你的心门打开，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来。
对嘛，啊，你既然接待他进来，那么你有多少问题，或者你对他还需要有多少认识，就不是问题了。
嗯哼，对，
这个有点像我们交朋友，你交女朋友，比如说你追你太太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先去读她的个人档案呢、啊？哎，这恐怕调不出来，是吧？
没有，
你是不是做身家调查，拿她的生辰八字啊？都不是，你先跟她交往嘛。你第一次约她出去，你约她出去干什么？
记不起来了。
记不起来了。
没有，因为我跟我太太是10几岁就认识了，所以记不起来、
哎、
是同班同学。
这多没情调啊。 看着长大的。
对，就一个一起长大的可以说。
那你小时候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不也都知道吗？
哎，就是啊，到现在他拿这些来开我玩笑呢。
这就没办法了。
对呀、
啊哎、
所以蛮痛苦啊，你知道。
蛮痛苦是吧？
如果等长大以后再找个女朋友就不一样了是吧，他就不知道我以前的丑事。
是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可以盖起来。
对、
啊。那耶稣进了我们心里呢，很多我们原来盖起来的事情他会把你掀出来啊，你会发现说哎呦，原来我还这问题还那问题，不管你有多少问题啊，这个热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，你也说不清楚。耶稣到底是谁呢，你也不像这个百夫长有这么深的研究，可是耶稣他既然进到你的生命里，他一定主动有所作为。他做什么呢？圣经的话说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。常常我们在劝朋友啊，或者别人也曾经劝过我们，你说我愿意信耶稣，我没时间读圣经，我也不觉得我这个人这么坏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先接受他嘛。
对，
你接受了他，有一个必然的结果，你会发现你自己有多坏。
对，
他一进来，你就会看见这个灯关着，屋子多乱不晓得；灯一打开，这个屋子多乱了、啊，一目了然。
对，
我们这些翻版粗制滥造的生命是乱七八糟，又脏又臭。这个原版的生命进来的时候，它立刻照亮，并且把你的黑暗除去。很多人看国外电影很厉害，你在国内从前不信主的时候看不看这些东西？国外的片子才刚上市呢，还在排队呢，国内已经可以在网上看了，是吧？
对，都已经能够不管网上地摊上面到处都买的。
但是你看得清楚不清楚呢？你觉得说还可以吗？
可以看情况了，就是说可能马上出来，有些他是从电影院直接放拍出来的，那个不太行。拿着摄影机对着电影屏幕拍的嘛。
哦，这么搞的。
对，那个连电影院的一些声音都听得到的，那个不太行。
还有这样子的？
哎，马上就出来，几乎是可能是香港电影院放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差不多拿到了。
哎，这就中国老百姓才想得出来的点子。
蒙哥可能都不太知道这些。
我不知道，我在美国30年了。
对，然后再等一等的话，过一段时间呢会比较精美一点的，那估计
是稍微好一点的翻版，
好一点的翻版。
可是这个翻版呢、啊，最怕跟什么东西摆在一起比啊？最怕跟原版。
对，
你本来看着觉得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一看原版说啊，原来这么清楚，原来这个声音这么好听。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就有这种特色啊！你没时间，你发懒，你不觉得自己这么坏，你不想花功夫去明白他。哎，我们现在给你介绍，还有一个办法，你先接受他。
对，
你看，本来这个岳母的病啊，到底烧多高啊，病得多厉害，我们通通不晓得。但是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干什么呢？起来服侍耶稣。耶稣如果不进来，他不见得会去请耶稣进来。
他未必就认识耶稣。
当你热一退了之后，你马上开始认识耶稣，你马上开始知道说，哎呀，原来我是睡着的，原来我是生病的，原来我有热度，现在我可好了。
嗯哼，
你可以先接受主，主自己会向你证实。啊，所以以前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常常讲，他说知识分子啊，先相信后得证，没有关系的，你们脑子里问题太多了。耶稣是活生生的，你先把他接到你家里，先把他接到你的心门里嘛。那今天是我们所说的圣诞夜，是吧？
对。
那要接受主，还有比今天更好的日子吗？
我觉得今天是最好的日子。
对了，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呢，先停一停，放一段插播。今天这段插播不太一样，今天这段插播就是带你接受主，就是请你跟着我们的姐妹啊，他说一句你说一句，先把耶稣请到你家里来再说啊！你让他进来，他一定进来。当他进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认识自己，你就会开始认识他，有一个一定的结果，你会起来服侍耶稣。
对，
亲爱的主耶稣，在这圣诞的前夕，我真愿意认识您。在您的面前，我是个彻底的大麻风，我不可能达到天父对我的要求与期望，因此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我知道您能，我也相信您肯，因此求您的手来触摸我，医治我生命中的罪伤，除去我的污秽，用您的圣洁来代替我的麻风。 我没有百夫长那样大的信心，但我知道您就是百夫长所要求的那位主，您能医治他仆人的瘫痪，就必能使我从罪恶中起来。求您照着您的应许进入我的心中，掌管我的生命，带领我的脚步，使我就像圣经中那些人物一样，能真真实实地敬业您。您既然爱我，甚至为我死，我就奉您的名来到您面前，这样求告，请您垂听而应允。阿门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啊！我们深切的盼望，刚才您已经跟着我们亲爱的姐妹做了这个所谓接受主的祷告，就是让耶稣进了你的心门啊。他一旦进来，他就会做他所要做的事情。在彼得的岳母这个案例来说，做什么事情呢？他看见他害着热病躺着，他手一摸就让他的热退了。哎，白静，你觉得这个热病到底，这热病像我们的什么？
一般来说有正常有点发烧了，就我想
就是了，应该就是所谓的发烧了。那人为什么发烧呢？
啊、
嗯，
那
人为什么感冒？
有病毒了。
嗯，你这在美国看医生就是有的时候很气人呐、啊。
对
啊，
对，你瞬间就来劲了。
中医呢，他摸摸你，看看你的气色，补补这个，弄弄那个。美国医生他可以看都不看你，他问你几个问题就把你打发走了。
对，
那他一定要问你的问题之一就是说有没有发烧，有没有温度。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？像你觉得你有感冒的症状啊，或者你在咳嗽，跟他要这个抗菌素，他不见得给你的。
嗯，
因为真的很多时候不需要吃，到了一定时候就好了。
对，上次我那 baby 就发烧嘛，102度、103度，把我给急的，跑到医生那里看，他给你打发回来没药，然后第二天急的不行，又去，他还是一样，没什么问题，你不要来叫我，那也没办法。
所以人家就说嘛，第一个孩子啊，那你们是在国外养的第一个孩子，就像你们第一个孩子一样。
对，
啊，因为你这是自己带的。
哎、
第一个孩子什么大事小事都看医生，因为第一个孩子看病是为他父母看的，第二个孩子呢就比较实际一点，是为这个孩子自己看的，到第三个孩子啊，睁只眼闭只眼，还没死就别管了，这是这么讲的。
我还听了句笑话，叫做第一个孩子呢看着书养，一点一点对、
嗯、
第二个孩子就当猪养了。
没错。
对，随便他怎么办。
因为确实是这样，你有病毒有发烧啊，很多时候你吃抗菌素也没用。
对，没用。
它过去就过去了。但是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菌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为什么不会让我们发烧呢？
对人体有益的，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？
然后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摆在里边的。
对。
他没摆在里边的，会来给你捣蛋的那些东西让你发烧。
对，
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什么叫做热病？热病就是本来不应该在你里边的东西，现在在你里边，而且它拿你很有办法，它能够让你发烧。人这一发烧，他就干什么？就躺着了嘛。你再看这个，刚才我们说过的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啊。谁进我家，我可能懒啊。当然，我们相信西门彼得的岳母是很勤快的一个妇人，他儿子既然跟了主呢，肯定耶稣进他家呢，他是想起来服侍他。他虽然认为客人来了，我应该起来服侍他，何况是主来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能不起来服侍他呢？想是这样想呢，起得来起不来啊？起不来，
起不来。
所以从这个角度讲，什么是热病？热病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它就让你做不成，立志为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。
对，就是
那个叫做热病。
马书里面的一句话。对，
这是圣经罗马书的一句很出名的话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热病其实就是指的什么？指着我们里面的，指着我们里面的罪嘛。对不对？
讲魔鬼也差不多了，看着
差不多。对，这个最辖制我们的身体，魔鬼不是他老先生，这个直接来管我们，他有很多的小衙役、小毒钩，拿你很有办法。就像我们讲魔鬼的时候讲过， 他让夏娃犯罪，让亚当犯罪，也不是叫他们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可是从此以后呢，他就去度假去了，他不用多做什么，因为他直接已经把罪的种子播种在亚当夏娃的生命里，并且代代相存。
魔鬼还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能力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他比我们聪明太多了。
嗯，对。
那什么时候他才亲自出马？当有人开始为耶稣站住的时候，为他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就出来。像约伯在地上是个完全人，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那这时候魔鬼就需要出来做工。但这大部分的情况，尤其像我们这种情况，西门岳母的情况，他根本不用亲自出马，因为你身子里面已经给你摆了不应该有的那种病毒，那种细菌，那个细菌就能够发挥功能。啊，他不是让你不认识耶稣，他也不是让你不服侍耶稣，他是让你怎么办呢？你想认识，你愿意接受，你就说不出来的原因不接受，应该受洗说不出来原因为什么不受洗，应该服侍主你也想得通道理，哎，他就有办法让你起不来。这就是魔鬼厉害的地方，
身不由己的。
对，他让你身不由己。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呢，害热病躺着就是指着一个罪人的身体而言的。
对，
那耶稣来到我们生命之中啊，他这个医治的方法很特别啊。圣经在这里说，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。在马可福音里面说，拉着他的手他就起来啊。
这应该是差不多道理。
哎，差不多道理，但是都有一个特色，他不是说把这个热病给你赶出去。尽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对付了一切罪的根源，但是从我们个人的经历上来讲，暂时他仍然容让那个发热病的势力在你身上，他是让你的热退了，让你这个身体里面的细菌的威力啊胜不过他，以至于你就可以起来服侍耶稣。但是他并不是把你变成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不是这样子。
那么说明以后说不定还要发起热病来着。
对啊，当然圣经没这么说。
对啊，这有点钻牛角尖。
这不是钻牛角尖，这个很重要的。
是吗？
耶稣拉着西门彼得岳母的手，拉着他的手他就起来。如果不拉着他的手呢？很难说。啊，至少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是非常真实的啊。我仍然是一个罪人。但我什么时候如果用我的手抓着耶稣的手，或者主在触摸我的时候，我在跟他有一个生命上紧密的联系的时候，我就能够怎么样啊？我就能够起来，而且我就能够服侍耶稣。
对，是这样，战胜罪的。
对对，如果我把他的手放掉，尽管他是不是在我生命里，是，他是不是住在我里面，是，可是我如果不去依靠他，不去跟随圣灵，不去抓着主耶稣的手的话呢，这个罪有没有可能胜过我？我有没有可能又躺下来啊？
有这个可能。
但躺下来有没有关系？当你发现你自己又被罪打败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拉着主的手起来就是了嘛。
嗯，
他不影响到你的救恩。
嗯，
主也完全晓得，我们一再的讲，是不是？
对，
你尽管犯错，你尽管又被罪所胜，你尽管又躺下来，主定不定你的罪啊？不定你的罪。
这个问题展开我看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，就是好多基督徒，可能非基督徒没这种感觉，有的好多基督徒还在想这个问题，就信主以后我的罪到底还在不在，我到底应该为什么还老是犯罪，这事情我想对基督徒来说老是碰到这个问题。
我们已经谈过很多啊，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你得记得啊，我觉得这个建议可能挺有效，下次你再发现你最不像话的时候，你立刻抓着主的手，你立刻向他认罪，并且立刻起来抓着他的手继续往前面走，你看看有没有效。
嗯，
是吧？如果你抓一次有效，你觉得明天再发生主还让不让你抓，你觉得主会惩罚你呢还是怎么样呢？你觉得你这样下去是越变越坏呢还是会越变越亲近主啊？你得做做实验，不要在这边讲道理。
对，可能发热病的时间是次数越来越少了。
我们就是想说，哎呀，我太不应该啦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先去忏悔啊！你看我这个人这样实在是不行，我这样实在是滥用主的恩典。哎呦，你就不知道主的心意，真是不明白主的心意。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，当他发现他把主的手放掉，他又发热病的时候，真理上没有问题啊，他知道自己不好，他也知道呢啊，主应该是赦免了我，可是他就再没有那个信心，他再没有那个认识，能够一再的去抓主的手，然后逐渐逐渐的，你看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
对，
被神取去，就不在这个世上。哎，为什么不是同行三天？你认为这300年里边，他有没有软弱的时候呢？他是越走越与神同行，最后就到主那里去了呢？还是怎么样？对不对？
嗯，对。
主的恩典呢、啊，不要被我们弄小了。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都为我们死，我们现在得救了，他把我们留在这个还会犯罪的肉身里面。假如我们有软弱，假如我们哎又跌倒了，又躺下了，你觉得他会定罪我们吗？只有我们自己在定罪我们自己，只有魔鬼在试着定罪我们。你如果听魔鬼的话，你就走不好了。你觉得哎呀，我这个基督徒实在不行啊，我也不能服侍，我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直到我成了一个完全圣洁，再也不会被热病所骗，再也不会躺下的人，那我才能够服侍主，才能够跟随主。哎呀，你完全大错特错。你如果这么好呢，主耶稣就不用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了。
对，
对不对？
让我想起我们做节目，我的做虽是做不好做不来，但是还是在这做。
对呀、啊，你就继续做做做做做，然后大家就说，哎，这个白剑节目越做越好啦。我们听众朋友也讲说，哎，你们的节目呢好像是越做越好了，我们其实觉得越做越差。
对呀、啊。对呀，
但是主的恩典挺够用，
感谢主。
哎，今天我们时间又差不多了啊，这是圣诞夜啊，听众朋友，请你好好的想一想。当然，我盼望，我相信，刚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已经跟着我们的姐妹做了那个接受主的祷告，主已经进入你的家里，
对，
已经进入你的心中，并且他一旦进来，非但再不离开你。而且永远不舍弃你，无论你怎么样的软弱，怎么样的跌倒，回到他的面前，记得抓着主的手，起来服侍耶稣。你这样走着走着走着，有一天主也要把你取去。
大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。俗话说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那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人跟人都不一样，无论是在哪一群人当中，都能分出来黑的白的，高的矮的，有长得胖的，有长得瘦的，有长得俊的，也有长得丑的，有细皮嫩肉的，也有那皮糙肉厚的。这些呀，都是从外表看，人咱不能只比外表啊，要从其他方面比的话，那不同的地方就更多了。人只要活在社会当中，只要活在人群当中，怕什么呀？怕比。爱什么呢？也爱比。把话说绝点，只要有俩人他在一起的话，总有一个好的，总有一个歹的。你说人怕自己差，怕自己弱，怕自己穷，那怕的是什么呀？那怕的乃是比别人差，比别人弱。无论自己有多富裕，不缺吃不缺穿的，只要比别人钱少的话，那就觉得自己穷啊。那你说人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的乃是死啊。活着的人从来没尝过死味，那你怕什么呢？怕的乃是比别人死得早，怕的乃是死在别人的前头。如果大家都活100岁的话，您要是活了99岁，你就觉得你少活了一年，你怕这个。如果大家都活70-80的就过去了，您活了个99，那你可不舔着脸说自己是老寿星吗？像是自己捡了便宜似的，对不对？咱们话说到这儿啊，自己想比别人强的，自己想比别人活得长的，您也别高兴得太早。因为这种要比别人强，要比别人活得长的这种欲望啊，乃是在某一种固定的环境、标准与情况之下才会产生的。如果我把环境标准一换的话，你未必想比别人强， 你未必想比别人活得长。你现在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削尖了脑袋苦心经营，使出自己吃奶的力气，想从这个世界当中多赚出俩大子儿来，赚钱，赚更多的钱，要投资办企业，要雇人，要当大老板，要买房子买地买资产，觉得自己有钱了以后就是有了力量，在人面前出气都比别人出得粗，就甭提说话了。可是您却忘记了，当环境一变的时候，您赔上自己宝贝的生命赚回来的这点银子呀，未必就是你的祝福。咱远的不用提，就从你爷爷你爹那儿开始讲，有几个有钱的人真正的过上好日子了？当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与烈火席卷大地的时候，你有钱，你有钱就是有货了呀。当穷苦人造反的时候，哪个富人不希望自己也是个穷光蛋呢？哪个地主啊，大资本家呀，他那点钱让子孙享受到了，还不是钱带来的那点货传给了自己的子孙吗？啊？那这位说了，我不贪心，我不想比别人富，够了就够了嘛，但是我想比别人长得俊点儿，这总没有坏处吧？那是啊，长得比别人好看，出众，那谁看了都喜欢，从小就受大人待见，长大以后，要是男孩呢，女孩子都喜欢，要是女孩子呢，男孩子都追。长得好看的人似乎在社会当中就多了好几张门票，行得通，吃得开，所以谁都想好看。那长得不怎么样的也得描眉弄眼，甚至做个手术让自己好看了，因为看到社会上就吃这一套嘛。可是要是环境一变的话呀，那标准也变了。打个比方吧，要是一群人落在蛮横不讲理、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手里的话，您说您想当那长得美的呀，还是想当那长得丑的呀？难说呀。啊，在兵荒马乱年间，多少漂亮的大姑娘要把芦荟吐在自己脸上，让自己丑点才能保住命啊。一张漂亮的脸，说实在的，不一定是祝福啊，也常常会给自己带来比别人多出来的灾祸。如果生活对您来说是美好的话，那您多么希望能够永远活在世间。如果在生活当中没有希望，没有爱，满了仇恨与痛苦的话，您有没有曾经羡慕过那些比您早去早得安息的人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我在这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话，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每个人都想比别人强，每个人都怕比别人差，可是比来比去，争来争去，甚至打来打去，从人的祖先到今天为止，没有争出个头绪来，大家都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也不服谁，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呢。那高个的看不起矮个的，可是那矮个的却高高兴兴地说，我的脑门没有尝过被门楣撞过的滋味。那急脾气的笑话那慢性子的，可是那慢性子说，我虽然赚便宜没你赚的那么多那么快，可是我吃亏也没您吃的那么勤快。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缘故啊，所以人们不知道是该高该矮，该快该慢呐。最后怎么办呢？只能随大多数， 随大溜吧，大家都这样，咱们就这样，比别人强强不了多少，最好也不要比别人差的太多。所以标准就被这个所谓的大多数给控制住了。众人说好的，那你就得说好，你要说那个糟的话，你就倒霉。众人不喜欢的东西，您最好也离他远远的。当人的标准以众人为标准的话，人类就落在了一个危险的境界，因为众人都落在罪恶和死亡当中，所以我们的标准乃是罪恶与死亡啊。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正是一个众人与众人的标准一同堕落的社会。亲爱的朋友们啊，我们要认识造我们的神啊。如果今天我们生活与生命的标准还是以众人为标准的话，那我们今天还仍然是生活在堕落与死亡当中啊。说到标准，那您就要问了，这标准到底谁定呢？人自己能不能定这个标准呢？当然不行。打个比方吧，无论是什么产品，这个产品的标准必须要让那个设计师亲自来定。当他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，他绝对会有一个希望，有一个期待，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设计和生产这个产品的目的，要不然做它干什么呢？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，他绝对不会说这个产品已经设计好了，可以投入生产。刚才咱们说的这是东西，要是人怎么办呢？那您说了，我的标准由我爹娘来定，这还算是那知情达理、有孝心、有人味儿的呢。否则父母定标准，老子自己定，我爱干什么干什么，谁也管不了。父母好心好意对他多说一句、多劝一句，他那不乐意的样儿啊，就甭提了。你父母生你养你的时候，有一个希望，有一个期待，有一个标准，他希望你长大成人，要强过张三，要超过李四，最好是比你爹娘自己还有出息，对不对？这才能荣耀你的父母。您还要有点孝心，爱戴你的父母。如果一代比一代糟的话，那生孩子干什么呀？人是哪儿来的呀？您说了，父母生的。父母哪儿来的呀？父母的父母生的。那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从哪儿来的呀？那您说了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完没了的？我哪儿知道啊？那回答不上来的就说，猴子变的，石头里蹦出来的。咱别因着无知自己骂自己了。我告诉你吧，人是神造的，神造了天地万物，但是这天地万物当中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造的。人是神整个创造当中他最宝贝的一样，因为人乃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式做的，乃是照着他儿子基督耶稣的样子做的。神对人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，非常高的期待，非常高的盼望。神造人有一个荣耀的目的，可绝对不是像神话传说那样，女娲要补天，补完天以后剩下点泥巴没用了，捏巴来捏巴去弄出几个小人来就放在地上了，结果就繁生起来。您说咱这万物之灵的人真的是那下脚料的后代吗？开玩笑啊你。人本该是荣耀的、尊贵的、圣洁的， 今天地上的人没有一点荣耀、尊贵与圣洁，乃是因为与神为仇为敌的魔鬼，因着恨神的缘故，把神心目中最宝贝的这个人用罪给玷污了。所以这所有的人类啊，一代接一代，一代接一代，在罪中生，在罪中长，换句话说，就全都是废品，一个好的没有，没有一个人合乎神的心意啊。但是造人的神乃是充满爱的一个神，虽然人背弃了神呐，可是神的爱却一直没有从人身上离开过。神爱人，神是爱所有的人，他让日光照地上的好人，也照地上的歹人，他降雨给义人，也给那不义的人。所以您在地上比来比去，争来争去，想当好人，想当义人，不管怎么样，神对你的爱都是一样的。但是神的爱并不只只停在有风有雨，有空气有阳光而已呀。神对人真正的大爱，乃是在于他要挽回人，把所有堕落在死亡与罪恶当中的人全都再挽回过来，能够达到他起初创造的标准。您说这事儿难不难啊？这事儿太难了，但是不管多难，因为他是神，他必能做到。圣经就是神的话，神向世人说，我爱世人，我把我的独生爱子，就是基督耶稣，降到世人当中，让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而这永生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有心要把他放到人里边去的那个永生，只是因为不信的缘故，因为罪的缘故，人不选择永生，反而选择与神分离，向神独立，那就是永死啊。因着爱的缘故，神就怜悯人，神要给人第二次出路，第二个选择，神要给人第二次机会啊，他要亲自来到人间寻找失丧的人们。圣灵让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，生下来神的儿子基督耶稣。这基督耶稣就是世界上唯一最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完全的人，他乃是人的原版呐。他在地上行走33年，乃是向人们宣告，我是唯一的道路，我是唯一的标准，我就是那绝对的真理，我就是那永远的生命，人不从我，没有办法回到父那里去，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父的标准。亲爱的朋友们啊，我们在地上东寻西寻，南奔北跑的找什么呀？不就是要找一条出路吗？世上曾经有谁向人类宣告，我就是通向永生唯一的道路？没有。除了耶稣没有别人呐。耶稣以一个完全人的标准在地上给人们树了了一个榜样，这个榜样乃是要告诉人们天国的标准是如何，在天国当中人们的性情应该是怎样。只有天国才是人们永恒的家乡，该去的地方。咱们别在地上要出国了，出腻了就要回国了，这个国不喜欢，那个国也不好，自己要独立建立一国。只要你的标准 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你就是不完全的，不完全就是罪人，有罪就逃不出神的愤怒与惩罚，罪的代价乃是死亡。我们在地上可以找到的，可能有好人，可能有义人，可能有伟人，也可能有圣人，但是你找到这些人以后啊，神还会说他们都是罪人，只有基督耶稣一人才是完全的人，他乃是在人的创造者神的面前被称为完全的。朋友们啊，不要再跟着别人走了，只有相信接受跟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，那才是达到完全唯一的一条路啊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，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，庄稼已经发白，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.com。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让我们下次再会。
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你们要常常喜乐，靠主常常喜乐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的旨意。